孙子兵法第三篇谋攻篇，书上这么写的。孙子曰，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，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什么意思？说一般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原则呀，是使敌人举国降服，这是上策，而攻破敌城那就略逊一筹了，使敌人全军完整的降服，这是上策，而击溃打垮敌人这就是略逊一筹了。所以啊，百战百胜并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，不经过交战而使敌人屈服，这才是最高明的，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所以啊，用兵的上策是用谋略来战胜敌人，其次呢是挫败敌人的外交联盟，再次就是直接和敌人交战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打败敌人的军队。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。你看这打仗还分上中下，所以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输。你看这就是孙子兵法谋战篇的思想，就是你得了解敌人，而且还得了解自己。关于这个谋战篇，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典型的战例来说明这一点。公元前630年，晋国的晋文公，就是那重耳啊，在城濮之战当中战胜楚国之后，已经在各诸侯国当中赢取了霸主的地位。这一年晋文公跟那儿坐着一想，总结战争，他想起一件事儿，想起什么？他想起郑国来了。这郑国在城濮之战当中曾经加盟楚国呀，对我出兵啊，这是新仇啊。之前我曾经流亡的那段时候到郑国，郑国呢，呵，睁眼白眼对我看不上，这是旧恨，新仇旧恨，新账老账，咱得一块算算。为此晋文公大为恼火，把群臣给召集上来了，说我现在要发兵讨郑，你们意下如何？大伙儿提提意见。这些大臣文武群臣绝大多数都赞同，就这样这事儿定下来了。但是单要自己晋国出兵，势单力孤，一想我呀得找个帮忙的。找谁呀？找秦国的秦穆公。派使者跟秦穆公一说，秦穆公一想，好吧，咱秦晋两国历来就不错呀，我同意，我配合出兵攻打郑国，一路打东面，一路打西面。好吧，使者回去了，两下各自准备。这消息很快就传到郑国了。这郑国呀是个小国，在秦晋两个大国军队濒临城下的危急时刻，郑国的国君就郑文公连晚饭都没吃，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。诸位赶紧说说吧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秦晋两国一个在城东，一个在城西，这要是明天大军开始攻城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我们郑国浑身是铁，能粘几颗钉啊？两个强国来攻打我们，我们必定亡国呀！大伙儿快说说吧，给我出出主意。文武群臣一听， 这做牙花，这，哎呀，这太棘手了，这前后迎敌，这怎么办呢？打不过人家。慢说秦晋两国联兵，就单是拉出来一个都够我们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兵不多将不广，这不以卵击石吗？有个文官站起来了，此人姓王，叫王进。主公啊，我看这仗不能打，打不得呀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人家对手，实力差的太悬殊了，而且人家一个打东面来，一个打西面来，我们腹背受敌，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啊。打必定亡国，而且给郑国的老百姓啊带来生灵涂炭的灾难。为了老百姓，这仗咱不能打，我建议主公咱出城投降吧。王进刚说完，一个武将姓黄，叫黄海洋，站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王进呢？你怎么长他人志气，灭我们自己的威风？是我们人事不多，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粮草，打个一月俩月半年的我们都不在乎，况且全城老百姓都拧成一股绳，要和秦晋两国决一死战，民心向战，我们怎么能投降呢？这样下去不伤了老百姓？况且我们所有的将士以死来保卫战国。你看两方面各执一词，郑文公呢也是左右为难。正这时候，老臣此人姓树，叫树长卿，站起来了。主公啊，依我看我们的实力呀，既不能打也不能降，咱呢得想个办法，最好能够从秦晋两国的关系上做点文章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最好能说服秦国退兵，到那时晋国孤掌难鸣，或许就会停止攻击。郑文公一想，哎，这条办法这是最好，可是怎么能去劝说秦国退兵？这话怎么说呀？最关键的，谁能去？谁能够担当此重任？选来选去，大伙公推烛之武。这烛之武啊，是个老臣，颇富有外交经验，而且啊，能言善讲，是个舌辩之士。什么叫舌辩之士？你看历史上苏秦张仪啊，口似悬河，死的能说活的，黑的能说白的，舌辩之士能讲，文词讲叫善于辞令。大伙公推烛之武，把烛之武给请来了，一说，烛之武啊同意了。主公您放心吧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一定竭尽全能，倘乎我不能说服秦国退兵，我以死明鉴，我就不回来了。郑文公感动的是无不可呀，拉着烛之武的手，烛之武啊，郑国百姓的身家性命就担负在你一人的肩上了，你要小心呐。主公你放心吧。唠完这话，这一散会，再看外面天已经大黑下来了。事不宜迟啊，当天夜里郑国守城的官兵就来到城东了。城东是秦国的部队驻扎地，城西是晋国。来到东城一看，对面好家伙，连营挨着连营，马号挨着马号啊，气死风灯一盏接着一盏，不住能够听到守城和守寨的这些兵士的喊喝之声，趁着不注意都不敢点火把，不敢照亮，怕人家发现， 用根大绳子把竹子舞啊给绑上了，系腰上了。六个兵丁在后面拽着，把竹子舞打城上给送下来了。送到城下，竹子舞解开绳子，够奔秦军的军营。还没等到军营，人家就发现了有巡逻的，一看来个人，哎，站着，干什么呢？别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开弓放箭了。马上你得站住，你干什么呢？都不了解。朱之武连忙大喊，且慢动手，我是郑国的使者朱之武，要面见秦穆公。哦，你等等。过来四个亲兵把朱之武先带到这哨所里了，先得检查搜身，你带没带利器，你是不是来刺杀的，一番没毛病，这才带着他来见秦穆公。秦穆公这两天你别看在城东驻扎也闹心，秦穆公也有自己的打算，心说这晋文公现在是腰里掖冲牌，逮谁跟谁来呀，看这势头没有，早晚他得称霸中原呢。你别看现在哎跟我们不错，哎朋友相称，可别忘那句啊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啊。今天好啊，怎么说怎么是，明天要翻脸了，这玩意儿可就不一定啊。现在用得着我秦国，会不会万一有一天撤梯子来揍我呀？这攻打郑国与我好处不大呀，但是碍于情面也来了。这两天正搁这琢磨着呢，哎，竹之武进来了，面见秦穆公。秦穆公一愣，哦，竹之武，你见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咱们是两国的仇敌，没什么可唠的。竹之武一乐，呵呵，大王啊，您要这么想那就错了。秦晋两国的军队包围了郑国，郑国即将灭亡，倘乎郑国灭亡对秦国有好处的话，我就不来了，今天晚上我就不来见您了。哦，秦穆公一听这话里有话呀，来人看座，给拿了把椅子，你说说吧，你来是什么意思？竹之武就从秦晋郑三国的地理位置入手，分析郑对秦晋两国的利弊。大王，您知道吗？我们郑国在东面，秦国在西面，中间夹着晋国，你看咱是这么一个地理状况，郑国要灭亡了，你秦国能越过晋国来占领我们郑国吗？你这不隔着锅台上炕吗？你鞭长莫及。反而呢，人家晋国顺理成章把我们郑国纳为自己的版图，只能被晋国来占领。现在秦晋两国力量相当，就在伯仲之间，势均力敌。倘乎晋国要得到我们郑国的土地，实力就会比现在强大，而贵国的实力就会相应的缩小啊。您现在帮助晋国强大，对贵国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呀，无异于把刀交给人家手里，任人宰割，将来会反受其害呀。您再想想，晋国言耳无信，难道您忘了吗？当年晋惠公逃到贵国请求您的帮助，答应在事成之后以黄河五城作为酬谢，结果怎么样？帮他回了国，他掉头不认账，什么许诺什么诺言，去他奶奶个孙子，一条也没兑现。而且怎么样？反过头来修筑城墙与大秦对抗。现在晋国天天扩军备战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其野心可见一斑，欲壑难填呢。他今天能灭郑， 明天就会灭秦呐。倘乎您要是解除对了郑国的包围，我们郑国愿意和秦国交好，我们在两边啊，我在东你在西，中间夹晋国呀。我们要是两国交好，钳住晋国就会限制他，今后贵国使者经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。贵国有个马高凳短，需要我们郑国，我们肝脑涂地，你看怎么样？啪啪啪啪，竹之武能讲，晓之以理啊，动之以情，有理有据，利害分明。这么一说，本来秦穆公这心里就化魂，他这一说更加深信不疑。也罢，我同意了，咱们两国结交，咱们两国是盟国，明天我就退兵，写下盟约。第二天秦国军队脚底板抹油溜之乎也，走了。不但走了，还留下棋子等三位将军带2000秦兵帮助郑国守城。我帮你，晋国要攻打，哎，我秦国有2000人搁这儿呢。当然这个也留下个伏笔，也引出后来简书哭诗，当然那是后话，与本书无关。这消息很快传到晋文公这儿了。晋文公一听，什么？哦，秦穆公走了，嘿嘿嘿，好啊，不辞而别。哎，我交这朋友多好，临了临了给我撤梯子啊，给我抽自己嘴巴子。好，秦穆公啊，啊，缺了你我就不行了，缺了你我照做曹子高，我就不信，我就攻打不下来。恼羞成怒，派大将即刻攻城。再攻城情况可就不一样了，原来郑国是分兵两路，把守东西两座城门，现在呢撤了东面，后院不起火了，集中兵力都在西城这儿，所以啊这晋文公久攻不下，死伤严重啊。晋文公是暗气暗憋，没办法撤军回国了。这场战斗这才告一阶段，这就是历史上的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。你看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，孙子提出夺取胜利有两种策略，一种是不战而胜，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还有一种呢是通过交战取胜。烛之武退秦师就是不战而胜的战例，这也是孙子兵法谋攻篇的精髓。